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福特汽车创办人亨利·福特曾经说，失败是一个机会，让你更能有智慧的重新开始。俗话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倘若我们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失败，从中有所学习，而非只是害怕失败，那么就可以化失败为力量，使我们更加茁壮的成长。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挖掘另外一个汽水品牌的故事，并且从中探索他们如何面对失败。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挖掘了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可口可乐旗下的雪碧，它的诞生以及之后的发展。从1961年以雪碧之名重出江湖之后，也经过了65年，在这段期间，雪碧努力地发想创意的推销手法，试图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也在几年前有了重大的变革，那就是雪碧瓶子的颜色。雪碧自从推出以来，瓶身的设计始终是以绿色为主，以符合清爽干净的品牌定位。可口可乐是红色，芬达是橙色，绿色就是雪碧。2019年6月，雪碧宣布要将绿色瓶子换为透明的瓶身。这个绿色瓶子已经用了58年了，为什么突然说要换瓶子呢？原因是全透明的新包装可以循环再造成新的饮料瓶，有利于推动塑胶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如今市面上的雪碧大多已经换成了透明的瓶子，继续带给人们透心凉的感受。从经典可口可乐的发明到旗下其他品牌的崛起，想必我们对于这款汽水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许你也已经发现，每次讲到可口可乐，总是会出现另外一个汽水品牌的名字，那就是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又是从哪来呢？它又是怎么成为可口可乐的劲敌？就让我们说说可乐这个碳酸饮料的开始成分吧，那就是可乐果。说起生活中咖啡、可可等等的饮料，人们知道大多是由植物制成，可是还有一种畅销全世界的碳酸饮料可乐，却比较少人认识它一开始的原料是包含可乐果树。除了饮用1890年英国药厂保威公司所开发的一款称为急行菌的药定，是可乐果跟骨科液混合而成，强调可以增强身体耐力，舒缓精神压力。从此以后，大批非洲生产的可乐果被运到了欧美，制造可乐等等的产品销往了全世界。既然是风行的饮料，自然就会有许多模仿者跟随，当时大多是在药房贩售。可口可乐饮料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 在1886年推出第一瓶可口可乐之后，1893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药剂师加勒布莱德汉以碳酸水、糖、香草、生油、胃蛋白酶以及可乐果制成新的饮品，命名为布莱德饮料。由于饮料成分含有胃蛋白酶，所以这款饮料刚推出的时候也宣称可以帮助消化，有益健康。推出以后，这款饮料大受欢迎。到了1898年的8月28日，布拉德汉从疗效消化不良的英文 dyspepsia 以及成分中含有的可乐果 cola nut 将布莱德饮料重新命名为 Pepsi Cola 百事可乐。1903年6月16日将百事可乐注册成为商标，注册专利配方，隔年就达到了2万加仑的销售量。起初，布莱德汉是自己将液体混合配制，通过苏打柜台出售。后来他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商机存在，将百事可乐灌装起来，这样各地的人们都可以享用到。于是他开始采取特许经营，授权装瓶商销售美国24州。过了17年，百事可乐的销售量都还不错。后来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糖的价格上涨，布莱德汉预测之后会涨更多，而制作百事可乐，糖是不可或缺的原料。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甜，可想而知，糖的需求也就更多了。于是，布莱德汉买了大量的糖作为预备。没有想到，就在他购买后不久，糖价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跌。百事可乐1923年只好宣布破产。破产之前，百事可乐曾经问当时可口可乐的董事长罗伯特·伍德鲁夫，问他是否要收购，但是被拒绝了。后来，克莱文控股公司的股市经纪人罗伊·梅加格尔以35000美元从债权人手上收购百事商标还有业务，尝试东山再起，但是没有办法脱离困境。1931年再次宣布破产，被查尔斯·古斯收购。查尔斯·古斯是谁呢？他是乐福糖果公司的董事长，旗下的连锁糖果店不止卖糖果跟冰淇淋，也兼卖汽水。卖哪款汽水？当然是可口可乐，因为可口可乐在当时已经是知名品牌，还在1928年搭上了奥运以及万国博览会的顺风车，出货量上升了 61%。 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后，可口可乐推出了一系列广告，鼓励消费者不要被大环境击倒，于是出货量又激升了 77%。 回到古斯，在经营乐福糖果公司的同时，他还拥有一家家族企业格雷斯公司。这间公司在古斯的出生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工厂生产软性饮料糖浆，也有旗下的药局贩售可口可乐。可是可口可乐进货的成本很贵，又不愿意给古斯优惠，加上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古斯也就注意到摇摇欲坠的百事可乐。这里补充一下，百事可乐喝起来的口感跟1886年诞生的可口可乐味道非常的相似，但是比较甜一点，价格又比可口可乐低廉。于是当百事可乐1931年再次宣布破产，查尔斯·古斯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百事可乐，希望借此有成本更便宜的可乐能够卖。上任之后，古斯对百事可乐寄予厚望，研发改良的可乐配方，又动用了公司的各种资源来扶植百事可乐。无奈消费者不买单，汽水销量暴跌，引发了其他股东强烈的不满。为了挽救颓势，古斯急中生智，取得了管道，用回收而来的啤酒瓶装可乐。不过问题来了，当时可乐的标准容量是每一瓶6盎司，售价5美分。但是啤酒瓶的规格不一样，每瓶容量是12盎司。于是古斯开始推出12盎司的百事可乐，容量加倍，售价也要提高了， 变成10美分。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造成销售量大增，因为本来6盎司的百事可乐就没有太多人喝，12盎司大瓶可乐卖10美分，消费者更是不会买单。怎么办呢？来到1933年，百事可乐推出12盎司加量不加价的方案，确实一度带动了销售量。当年百事可乐已经在美国313家商店以及其他83个国家销售。1936年，百事可乐获利200万美元，成为了第二大汽水公司。光是那一年，百事可乐就售出了5亿瓶。但是，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销售量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因为过低的价格，使得当时的人们将百事可乐视为低下阶层的饮料。也因着越来越站不住脚的薄利多销，百事可乐又面临了破产的危机。这一次，换查尔斯·古斯找上了可口可乐公司。对于这间已经破产好几次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一点也不放在眼里，甚至连杀价都懒得杀，就直接拒绝了。那么就再坚持下去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百事可乐开始调整行销策略。1940年首支主题广告 Nico Nico 搭配主题歌曲，以5美分 Nico 作为主打关键词，歌词很短，百事可乐正合所需，12盎司绰绰有余，同样价钱双倍享受，百事可乐正合你意。Nico Nico 广告推出之后大为流行，还被翻译成多达55种语言。如此持续以超低价竞争，加上成功的广告行销，百事可乐终于在大萧条时期脱颖而出，摆脱了财务窘境。1949年，曾经担任过可口可乐公司行销副总裁的阿尔弗雷德·斯蒂尔接任了百事可乐的副总裁，不久之后升任总裁。斯蒂尔认为，百事可乐的主打广告语“五分钱就能买到两倍的量”其实带来公司极大的负担，使得百事可乐沦为穷人的可口可乐。如果想要提升竞争力，拓展市场，那么公司的主力应该是要注重品质而不是数量。于是百事可乐开始积极推广自动贩卖机，拓展全球销售跟生产，以及由母公司协助装瓶商向银行获得贷款，使他们能够零首付购买设备。这导致1950年到1957年，百事的营收成长了3倍，净利成长了11倍，积极拓展海外市场。1957年，斯蒂尔为了百事可乐的最新扩张计划巡视了欧洲、中东跟非洲，他引入了新的成本核算方法，帮助装瓶商购买了新的卡车和设备，也进一步降低了百事可乐产品的糖含量，并且取消了糖浆中的甜味剂，同时将百事可乐引入发展中的国家。在斯蒂尔的领导下，百事公司在纽约市公园大道500号建造了新的总部大楼。有一次开会，一位同事建议斯蒂尔可以借着妻子的明星效应来提升销售量。斯蒂尔当下是拒绝的，但是他的妻子听到之后表示很乐意帮忙，于是就有了明星代言的广告行销。斯蒂尔的妻子是谁？是琼·克劳馥，她是第18届的奥斯卡影后，美国电影学会曾经评选她是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有人认为百事可乐这样的行销手法可以说是最早借着名人效应推销产品的案例之一。当百事可乐终于从一次次的破产中站起来，我们会发现它的故事很像很多人的人生样貌。有时候为了生存，为了被接受，为了不被淘汰，只能够不断压抑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 别人卖5美分6盎司，百事就卖5美分12盎司。别人走高级路线，百事就只能够拼便宜拼分量。短时间里这样似乎很有效，因为人们会觉得同样的价钱可以得到更多，当然比较划算。可是久而久之，廉价竟然成了百事可乐甩不掉的标签。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可口可乐的山寨品，变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甚至在人们心里渐渐成为了低阶层饮料的代名词。这是一件很令人省思的事，因为有很多人的人生也正在用低价模式活着，用讨好别人换取认同，用过度的付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有人害怕失去关系，所以不敢拒绝，有人即便被轻看、被消耗、被伤害，也仍然不敢离开。可是到最后，人很容易会变得精疲力尽，因为一个不断自贬价值的人生，最后往往会迷失，甚至走差了路。百事可乐后来迎接真正的翻转，不是拼命压低价格的时候，而是在阿尔弗雷德·斯蒂尔上任之后。他发现，如果百事只永远强调便宜两倍容量，那么他永远会活在可口可乐的阴影里。于是他改变方向，不再是强调价格，而是提升它的品质，建立品牌形象，拓展国际市场，改善产品的内容，也开始透过新的行销方式让百事可乐建立自己的定位。换句话说，百事可乐真正的崛起是从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开始的。在基督信仰里更是如此。我们认识自己的价值，不是建立在事业成功、能力有多强、背景有多么优秀、钱财有多多、名望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你不是廉价品，也不是代替品，更不是次等的选择。你是神愿意付出代价寻回的人，也愿你回应他。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中文翻唱 Gateway 的诗歌《你爱找到我》。
我能去哪？无处可逃。这世上有你都知道。
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中文翻唱 Gateway 的诗歌你爱找到我。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百事可乐的诞生还有崛起。总之，百事可乐在1950年代大卖广告，又找来了不少名人作为产品的代言人，使他们的销售量直逼可口可乐。二战过后不久，进入了冷战时期，没有想到百事可乐意外在当中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怎么说呢？美苏冷战时期，苏联曾经破天荒地让美国举办交流展，但那个时候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雪夫跟美国总统艾森豪的对谈带些火药味，百事当时的总裁就借机给了赫鲁雪夫喝一小杯百事可乐，结果让在场所有的苏联代表都爱上了这款饮料，所以苏联同意让百事可乐在国内贩售，以换取伏特加可以在美国流通。但是在1980年代，苏联因为太空竞赛破产，在急需清理没有军武的情形之下，苏联政府竟然想到可以把当时的军火卖给百事以换取可乐进口。最后，苏联卖给了百事可乐一共17艘潜艇、一艘巡洋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驱逐舰，这让百事可乐在短时间内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之后全球第六大军事力量。百事可乐总裁在当时更是开玩笑地跟小布希说，百事可乐比美国还更快解除苏联的武装呢。当然，百事可乐并没有发动战争，而是把这些船舰卖给了一间瑞典的金属回收公司当作报废处理了。听到这儿，会不会让人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原本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瓶汽水，最后竟然会跟冷战、军事武器、国际政治扯上关系。这也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的矛盾。一方面，人类拥有惊人的创意跟能力，我们可以发明饮料、建立品牌、推动全球贸易，可以设计庞大的行销策略，也可以制造出潜艇、巡洋舰等等各种高科技的武器。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也常常活在彼此竞争、彼此防备、彼此恐惧的世界里。冷战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美国害怕苏联，苏联害怕美国，彼此都不敢信任对方。于是人们开始不断累积武器，仿佛只要拥有更多力量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即便拥有再多的军事武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只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对立，很多时候是人心里面的恐惧、贪婪跟空虚。圣经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当人离开神之后，世界就开始充满了破裂、破坏。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的关系破裂，甚至国家跟国家之间也充满了争夺跟对抗。所以，人类历史文明一边不断进步，一边却也不断重复冲突跟破坏。科技越来越进步，武器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的孤单没有消失，人的罪恶没有消失，恐惧也没有消失。回到百事可乐，最后百事并没有拿那些军舰去征战，而是把它们拆解回收。那些曾经象征权力、威吓跟战争的东西，最后变成了被拆毁的废铁，什么也没有留下。犹太人曾经以为他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是如同大卫、所罗门那样，是政治上的君王，带来财富、地位、声望。但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不是靠武力征服人，他没有建立军队，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用恐惧控制别人，他是用爱的牺牲、饶恕去改变人的生命，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人的心重新与神连结之后，即便身处动荡的世界， 人里面仍旧可以有安稳跟盼望。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跨越原创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
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是